老师好，师兄们好，我看郭老师也来了。我们昨天在那个舟山的课堂说了一下佛像的事儿，然后之前在各种场合公开的 YY 啥的，我们也没有说过印心古寺的事儿。然后今天郭老师是不是想再说一下我们印心古寺相关的建设方面的事儿？昨天因为在这个舟山课堂占用太多时间了，然后我们就改到这儿。如果郭老师你要有什么说的，我们借这个茶馆喝茶的这个机会，也可以和大家说一说。因为之前一直都忙于建设，也顾不上。再一个，可能考虑到大家都是来学习，也可能郭老师也并没把这个事儿当成这个很重要的事儿。然后昨天就借这个机会，这话头就打开了。然后今天看看要不要再补充点儿。你今天来得早，那就说一说。说完了，我们今天就开始喝茶。
好的，感谢这个茶馆老板给我这个机会啊，因为这毕竟跟这个学佛它不是完全一回事儿，不是说你修心力要就是要去这个寺院或者怎么怎么样，还有一个就像邵师兄说的，赞叹护持古寺的这个老师师兄们，就是这个就是标准的佛教徒都会这么说，但是你知道，你明心见性，你是在心地上用功，你就是护持古寺的。这个古寺啊，是在我们心中，它不在别的地方。至于那个道场，那个道场的建设，它有它的因缘，它有这个因缘在，它就能够维持；它没有这个因缘在，不维持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个道场一直是这么做的。那么在做的过程中，让人产生了误会，我们可以尽量的改，尽量的让人家别产生这种误会。实际上一直是这样的，从这个道场的兴起就是这样的，是人家教给我们的，而且明令的说要教给我们，而且我们不接，他就不教。他的道场就是这么来的，就是整体来说的话，都是有需要了，咱们再做，咱们没有做攀援的事儿。如果能够护持道场，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呢，大家还是要知道，这个一切的事情，我们都会尽力的。我们尤其是在道场建设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很累的。大家对于道场的建设，你就说像省钱呐、花钱呐，这些事儿，其实那些道场建设的那些参与的师兄，他们的压力更大，拿着师兄们的钱，怎么是省钱，怎么是花钱，那个吵架比我们请个小佛像吵架激烈得多，吵得非常非常厉害，那都是那你要是说的严重的话，比斗争还厉害。你浪费，你不懂，你这修的东西那个，这些事儿都是，所以说，从哪个角度来讲啊？大家就是说的是，愿意为寺院好。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怎么做呢？义工们就是尽力，但是尽力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这个宗旨，就是随缘。这个寺院它有它的缘分，它是一个有相的东西，它有它的缘分，因缘具足了，它就显示出来能够为我们所用。也许将来哪一天因缘不具足了，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离开，或者它有它的别的一些因缘，或者它就毁坏了，都有可能。所以说我们这两个都是同时的，一个是尽力，一个是随缘。你心里一定要清楚它是随缘的，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另外一个，绝不可以以随缘作为借口，就随随便便，凡事尽力了，自己问心无。不愧，这个没什么说的。我想借着机会说什么呢？想说一个关于我们这一块做的一些东西，供大家修行上的参考。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说四个东西。第一个是我们建立的这个心密之家网站，这个网站呢是以印心古寺的这个主体为主体建立的这个心密之家网站。你只要到百度上去搜，就能够搜到心密之家网站。这个顶上有三组的资料，还有佛心经。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是六字明修法，比如说金刚砂的用法，这个网站的特点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网站对于学习的特点有哪几个，就是跟别的网站比起来的话，有哪几个我认为是有特点的地方，可以供大家参考。第一个就是说，它适合手机看。这个是我是专门说的是张立刚师兄的那个河北一心经舍的啊，我跟张立刚师兄很熟，所以我就这么说了，就是说它相比来说的话，它更适合手机观看。他手机打开的时候就是没有妨碍，因为现在的人用手机的多，点对电脑的少，他特别适合手机观看。你在微信这个界面上，你可以打开它，然后你把它缩小，它就可以在微信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小程序类似的东西。第一个适合手机观看，上面都有文集，你搜资料也比较方便，我认为。第二个呢，就是说心密之家网站上的齐老师这一块的资料。这一块的资料，我们整理的资料是由我们一些独家的东西，不是说我们独家的，只是说别的网站上都没有。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楞伽， 我发现其他的网站上都没有这个楞茄，楞茄的这个我们在这个楞茄的那个 QQ 群里面有，有公布这个群文件，但是各个网站没有用，但是我们这个是有，至少前面一直到十六门是齐老师写的，那么现在如果纯放在齐老师的名下可能不合适，将来我们会写清楚哪一部分是齐老师写的，放在一些其他的位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早期我整理过一些齐老师的一些开示，那么比如说就像出发心继承正觉这个，就这样的开示整理完了之后都是那个时候很规整的，规规整整的给齐老师校对了，而且齐老师还改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文本，我觉得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有几个，一个是出发心继承正觉的一个文本，还有老师的那个打七的开示，一个是在青岛，一个是在那个广东的那两个打七的开示，我觉得都可以做参考，这两个地方别的地方应该没有啊，应该是没有的，就是除了心坛谐音啊、具解秤砣之外，那么我们有几个这样的一些资料，就是齐老师的这方面的文本资料也是独家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心密之家的这个网站上，他搜集了老师的这个音频，他这个音频你滚动播放啊一般都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我们做的这个音频就是比较短，一个一个的问题是这一类的，你听起来不费劲儿啊，是这种情况，这就是心密之家网站的一个特点。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工具给大家用，也许能够用上，但是不是必须。我就在这里介绍给大家，因为我们也没有注意这方面的情况。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淘宝店铺。淘宝店铺我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一个解释的东西。每个人都会做点闲事儿，做点跟佛法无关的事儿，又跟佛法有点相关的事儿。我呢就是说的是常年，就是说从修心中心开始，我爱好书啊，常年呢就是在印书，所以这个传统一直留下来了。那么我们通过淘宝店铺，通过以印心古寺这个内部学习资料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一直的向外就是流通心密的相关的书籍。最近的就是说的流通的那个，昨天说过了，今天还要说的，就是因为上架不方便，现在的管理严，但是呢最近这个老人文集的那个全集，包括中友，这一次的中友名字叫做中友释要，是根据就是王红学整理的那一个老人的录音整理，我们又校对了，就这样的一篇这个中友，这个都包括进去了，就这样的老人文集。那么这套全套的老人文集你可以在淘宝店上请，还有一个你就仔细点开以后呢，你可以点各个的一个，你比如说你只看略论明心见性，你只看问答集，你只看心经决议，你只请这单一本也是可以的，你们仔细看，有的书名挂不出去，昨天也说了，就像六字大明咒这个，你自己仔细看，你就是说的是只能挂成这样了。那么在淘宝店铺中容易引起误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书籍就已经就是说的是是免费结缘的，但是淘宝店上它是一定要有价格的，所以就只能设置成一个一块钱，这个不是我们要设的，是因为淘宝店铺它要求你必须要设价格，你不能设成零元。那么就是关于邮费上，有的人就抱怨说邮费贵，这个事儿你抱怨不到，因为这个邮费啊它是一个跟快递公司就是合起来的，我们跟快递公司他来拿东西，然后呢他会给我们拉一个清单，到哪里多少钱，你买了多少东西，他到时候自动结账。而且我们的这个地方呢，我们的这些就是专门找的是一个特便宜的，叫什么百世快递啊，就是这一个的，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要是嫌贵那就没办法了。还有一个，你嫌贵我也只能冒着被你骂的风险，你就是你爱咋咋吧，就是这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请书这方面我们也考虑了多种情况，因为我们印的书被别人拿出去卖了，我们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一般请的少，你要请的多的话，你是新密的弟子，你就跟那个店小二说一下你是新密的，谁灌顶的，什么时候的，你说一下解释一下，一般情况下是现请。对，百事便宜，还是有人抱怨说这个贵，那没办法，那你就别请，这个事儿我们不会更改，你再骂我们也不会更改，因为从我的角度考虑，这个书的流通是有必要的，这个流通的有必要的情况下，那不管你怎么骂我都无所谓了，就是说的是挨点骂的代价是值得的。这是这一个，就是说的是你大家注意搜的时候要搜那个店铺，你不要搜那个你那个宝贝，你搜宝贝搜不到啊，你搜宝贝搜不到。我们这一次佛像就是也搁到这儿了。对，有的人喜欢看电子版那也很好，我们这些东西都不是必须的，跟修心中心可以有关系可以没有关系。这是第二个，关于淘宝店铺的。第三个，关于心听。心听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整理的老师的这些音频呢，就一直在持续的整理这些短小的这些音频，还有一些长的音频放在平台上， 放了一阵儿，可能平台一扩大就开始取消了，喜马拉雅呀，这个考拉呀，蜻蜓啊等等等等，就是说花了很大的心血放上去了，放到平台上就被取消了，放到平台上就被取消了，这种情况比较多。那么这种情况比较多，放上去也累，后来我们就干脆自己做了一个 APP， 新听是我们一个独立的 APP， 独立的 APP， 在这个 APP 上你就听老师的，把老师的音频呢就分门别类了，这样更方便。你比如说你点关照，所有老师的关于关照的这个音频就都有了。还有一个你点明心见性，所有的老师关于明心见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哪个算明心见性哪个不算明心见性啊，这一类的也都有了，你就这样反复的听，而且它自动的连续的听。有什么这个意见的话，你可以根据那个顶上留的那些联系方式给它留下来，我们再慢慢改进。搜索功能强大啊，搜索功能还有一个搜索功能强大，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新听的这一个，它还有我们现在上课的这些，我们实时更新。啊，一般的上课的第二天啊，第三天呢就实时更新了，实时更新了。这个新听的这个，由于它的这个流量有限，它的开发的技术也有限，所以说现在我们目前做的只是这种情况。如果是你想就是往上加东西，我们现在由于这个流量有限，加不一定全按照你的意思加，但是我们可以介绍这个团队给你。我们希望多开一些新听的，其他的一些师兄啊、老师啊，他有意弘扬，他来做这个 APP 很好。我们把这个团队给你，或者把相关的这些数据啊什么的给你，我看问题也不大，就是你自己根据这个你再重新的换换包装，换换名字，你再另外做一个 APP 也很好，也很好啊。这个就是它现在是流量限制啊等等的，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各方面的都放上去的东西还是经过义工师兄的甄选的啊。这个是新听，它是一个独立的 APP， 独立的 APP 就专门供大家听的啊，所以叫做新听。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印心古寺的这个是这个寺院，这个寺院是在湖南衡阳的长宁啊，是在湖南衡阳的长宁，长宁是一个地级市，这个地方就是几百年来没有发生过地震，所以它叫长宁。这个地方的人很古朴，对寺院也是很拥护。那么这个寺院平时也没事儿，这里面的人呢、都是我们修心密的师兄，以修心密的师兄为主体，所以说没有什么事儿，也没有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但是也没惹什么祸。平时的时候就是说那个有庄稼在那种种啊，有庄稼在那种种维持一下。那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活动啊，比如说是讲课呀，还有这个附近的师兄周六周日打坐呀，到那儿啊等等，这些都有。但是今年由于疫情的关系呢，也受了一些影响。自从我们接手印心古寺以来，每一年都在打旗。当然我们在接手印心古寺之前，我们进行打旗也都连续好多年了。印心古寺就是由于它的这个规模可以容纳应该是100人吧，它的那个楼可以住的是130，如果住满的话是136人，就是说的按照宿舍的这个床位的话136个人，所以说100个人打坐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去年打的是也不到100个人啊，但是加上义工可能有100个人，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主要就是说这个印心古寺最大的活动是打旗，平时也欢迎大家去做客，多护持这个寺院。你不管说就是关于寺院的什么，我认为都是帮助寺院。那么我觉得有帮助的我就会用，没帮助的我就不搭理就行了。这个东西很简单，很简单。而且咱们各地的新密的师兄啊、老师啊，对印心古寺都给了很大的支持。那么今年的情况就是说，印心古寺的情况就是说是就是昨天我说了，就是说的我们现在计划的就是说今年可能冬季滚动式打方便旗，每一次每个禅堂一共2个禅堂，每个禅堂不超过10个人，就这样来防止疫情的扩散。但是这个就需要有发心做饭的义工，到时候我们再说。根据情况，如果政策允许，我们冬天可能就这样一直滚着往下走，做打方便旗，每个人就是不超过28天，在那儿打完了你就出来。反正从立冬一直到这个立春，这个中间都有，目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正准备做这个厨房的建设，因为他们厨房是吃饭什么的一直不够，挤得要死，还冷的都是在走廊里面，走廊而且都挤不下，所以说可能要建立一个厨房，它的功能就是做饭、储藏、 储藏那些物品啊，那你买的那些年货，就是那些干货呀什么的那些的，到冬天打气之前都要备好的。然后还有就是吃饭，然后上面会给做饭的义工的师兄去住，可能会200平米左右。我们下半年就是正在筹划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能帮助是非常的随喜和感谢大家的，但是不能帮助好好修法一样是在帮助印心古寺。印心古寺并不是以一个墙为界，它还是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心里它是属于心力的，它还是归于这个心上的，所以说大家在这个上也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这个就我就说的就是这四个，也许在师兄们的修行的过程中有可能对于师兄用一下有帮助啊，就是这个，其他的没了。那开始五灯会员不，袁师兄？
好，那我们就开始五灯会员，开始喝茶吧。
上一次好像老师讲到的那个地方的那一个，就是说的是他在场子里面的那个事儿，撑场子的事儿，看看啊。哦，报恩玄泽禅师吧，报恩玄泽禅师，丙丁童子来求火那个，你看看李静，你这就是给印心古寺捣乱的，你就是给印心古寺捣乱的，你去印心古寺，我问你是船来呀还是路来呀？从什么地方来呀？丙丁童子来求火，这个说过了。还有后面的那一个呢，就是说土光而终的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车来，你坐的什么车呀？见什么车啊？从那个地方学了什么呀？你这个如果是禅宗的话，就会这么说：老老大大连个话头都不使，你使就是，也就是说你是在佛教圈子里混的吗？我是问你车来吗？我是问你话头呢？谁说让你车来了？有个师兄还说呢，说这手头上的钱不多，以后会经常给寺院发点。不能这么说，你们好好的过你们自己的，把修行修行好，把自己的家照顾好，那也是你们咱们在家居士的一个义务，那也是一个义务跟责任。你其他的东西的话，能出不能出，那是看个人的情况，这个跟义工的贡献也没有关系。不是盘腿而来吗？他就是盘腿而来的。哎妈呀，在寺院里头你不知道他又劈叉又踢腿的啊，天天老有劲儿了，还劈掌黑哈黑哈的，劈完了先走了跑了，打不下去了，天哪，害得我们白做饭，你欠我们的李静，你知道不？没事没事，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不是正在做吗？重新开始，这种情况就是说重新开始继续做。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未为晚也，重新做人。你说那是啥时候的事啊？我都不记得了。没事，这个土光而终的也说过了。然后呢，这个玄泽禅师啊，他的上堂，看看他上堂什么风格。住上座，尽有长圆之月，各怀无价之珍，所以月在云中，虽明而不照；至隐惑内，虽真而不通，无事久立。你们大家啊，都有那个长圆之月，都有那个无价珍宝啊。现在呢，就是月亮被云罩住了，明虽然明，但是它不照。智呢就被这个疑惑给隐藏住了，虽然这个智慧是真的，但是并没有通达呀，就是这回事，没事久立啊。各怀无价之珍，尽有长圆之月，各怀无价之珍，各怀无价之珍，所以月在云中，虽明而不照，虽明而不照，智隐惑内，虽真而不通。这说话也很八股啊，很对仗啊，他说的话很对仗。这个时候就应该有人问出来，既是长圆之月，为什么明而不照？既是这既是真智无价，为什么隐而不通？问如何是不动尊？猜他怎么答？ 沸沸扬扬，这个没啥解释的吧？大家有问题吗？有没有看不懂的？你平时修行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有没有看不懂的？没有看不懂的，我们就不解释了。不能入定，李静啊，就你那跟个猴子似的，天天都不能入定，很正常。先看第一个啊，开堂日是一次说法还是指某次说法？开堂日我的理解就是当他第一次公开的说法，那个叫开堂日吗？开嘛，开嘛，就是说的是第一次公开的，应该是这个意思。第一次公开的说法，那个护法的大护法也在，他师父也在，有人找事儿，他师父就出来了，就出来帮他了，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沸沸扬扬，跑跑颠颠，你也可以说跑跑颠颠呢，也可以啊，跑跑颠颠也行。沸沸扬扬，沸沸扬扬就是沸沸扬扬，树叶啊花啊沸沸扬扬，这就是不动尊，到处飘落，一片凌乱，张牙舞爪，张牙舞爪腿还没动呢，飘啊飘啊飘，飞啊飞啊飞，都可以啊。这就是对不动尊说的，飞飞就是往高处飞，扬就是随风而动。你风来了，风往东它就往东，风往西它就跟着风往西。李静说的这个不能入定的这个事儿，心中心呢不是入定的，你要是想入定你可以修四禅八定，修四禅八定那个专门教你怎么入定的，你要是肯于练习，抓住了诀窍，然后去闭关的修，那么是有可能入四禅八定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入四禅八定的人少，为什么呢？入四禅八定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要隔绝外界，隔绝外界他才能够入四禅。所以说就是真正的那个入定呢很深的那个都在山里头呢，那个小乘那种入定很深很深，在山他见不着你，他见不着你，你也见不着他，他一见你出定了，出了定之后他又要洗很长很长时间才能够再入定，那是那样一种修法，我们不是那种修法呀，我们的修法是就是咒语跟手印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的，我们不是那种修法，我们最关键的是咒语跟手印，在用咒语跟手印这个打坐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翻动往昔的种子，就是说坐上突然的非常不定，这个时候你也只管念咒，你管他定不定呢，无论什么情况你都坐下来了，这是我们的定，坐下遇事不惑，这是我们的定，咋可能就是要入定呢，你就是不是练腿子就是练入定，你说发愁不发愁啊，你那些心外求法的那个，你经常说人家的心外求法呀着相的那个，你能不能说说自己啊，就是那种的入定的特点，就是他在一定的条件内可以，但是这个条件必要条件没有了他就不能入定了，按照佛经的讲法就是经常提的是那种相待的，相待的就是外界条件要具足，再加上内部的一种努力，这两种加一块这样才能入定，你外界的条件一不具备了他那个定就没有了，你要这个定干什么呀，难道你永远不跟外界接触了吗，什么是定翻江倒海，这个话有道理，这个话是有道理的，跟上面的那个句型是一样的，而且翻江倒海这个词儿，你要是做过心中心的他会有这种，有的时候就是那种翻江倒海，不研究腿改研究垫子了，还是想玩这些东西，你不要玩这些东西，你玩这些东西你总有一天垫子会离开你的，总有一天你没在垫子那儿了你怎么办呢，做心中心也不可能天天的都条件可好，天天的那么做垫子，垫子离开你了你更完了，跟外界的条件没有关系，如果大家觉得跟外界的条件有关系去找另外一个老师，那个老师他专门的就是说的你喝了什么香你这个就容易入定了啊，你喝了什么茶你就容易入定了，你披个什么被子你就容易入定了，他那些诀窍可多，要不然你去那儿去找找去，他全是这种诀窍。我们啊是无相密，无相密的解脱是不依靠外界条件的，是不依靠物质环境的，知道吗？正应该打破这种，你要是真的肯解脱，真的特别想明心见性，你就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不要就是要求这些外界条件。定有入处吗？你要是说定有没有入处的话，那个定就是入的处啊。 他四禅八定是这样的，四禅八定是这样的，真正做到心念耳闻会入定的，做到心念耳闻会入定的，但是不是每一次都入定啊？是这样的，真正做到心念耳闻会入定，有的时候呢，就是说的是不一定，也不一定，也不一定。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他没有入定，但是他听那个咒语听得清清爽爽，只有咒语什么的，这很正常，这种很正常。还有一个，不管真正做到不是真正做到了，你加一个真正做到，反倒有点就是说的是，说的是道理上是对的，但是有点让人发怯了，让人发怯了。应该是只管心念耳闻，直接的心念耳闻，砍掉那个真正做到。这样才容易真正做到，不要把真正做到这几个字放到前头，容易让人发怯，一发怯一拿捏，反倒不容易只管咒语了，只管咒语吧，其他的东西都不值得管，其他的东西都不值得理，你没有什么值得理会的，理会的那些东西都不值当，不值得，牵扯了好多无意的精力，完全没有必要。所以理性啊，你看看你是要什么，你要是就是想修行一番，然后有一个成就，就是这一类的，就其他法门是不是更适合？更适合。我们就是不是修行一番有什么成就，我们是修行一番，再也不会被任何的成就所魅惑了。任何的成就摆在我们跟前，冲我们显摆，我们也没有什么想搭理的心了。我们是这样式的，我们不是那种修行一番有一个伪光正的成就。我们是修行了一番，任何伪光正的成就它都没有什么伪光正的，它都是平平常常的，没什么任何的东西高或者玄妙，没有的。牛什么、啊、我又成牛了，牛。所以李静啊，你要清楚你要什么， 你要清楚你要什么。就像是有的人他修了一阵儿，他就是辩才无碍，那种思路非常的清晰，嘴里面一说那个句子非常的多，那都是暂时的现象，时间长了就没了，又恢复到原来的样了，很正常的。不是说修行了突变成一个人了，别陶醉在那个短小的狭隘的那个利益里，那都是修行中出的现象，说的不好听点，就那些现象也还属于翻种子。你想成道，什么叫做道啊，蔡师兄啊，我非常的赞叹你想成道，我也希望你成道，但是你先给我说清楚什么叫做道啊，咱知道什么叫道了，咱就好成了。不管怎么你修了百座了，你能不能猜一猜啊，你啥都不用考虑，也不用考虑我们的上课，也不用考虑任何的暗示，你就是凭着良心说说你修了百座之后，你对于道有一个什么什么的一种拿捏琢磨，一种猜测也可以的，你先猜猜试试呗。啥叫道，咱说好了咱就知道咋往这个地方上去走路了。平常心，平常心，你现在就很平常啊，现在怎么不平常，你现在不就是个平常人吗，你是平常人，我是平常人，吃饭睡觉就是道，吃饭睡觉就是道，你整那垫子干啥呢，你这个话呀很好听也有道理，你这个话很好听，也有道理，也有道理，也非常的有道理，也非常的有道理。你就说想一想，猜一猜，你好歹是做了百座的，自己做完百座之后的感悟，不参考任何人的话语，不参考任何的书籍，你猜一猜这个道应该是什么呢？除了不再认假作真，还有没有别的了？你自己感悟一下，猜一下，只凭你自己的摸索。呀，李静，我就知道他不是一个修学佛的吧，他我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学佛的，你逼到他实在的地儿，他就开始那些外道的东西就来了。我说的是我的呀，再说我说了他有学的嫌疑，我就不在这说了。公案中碰到好几个飞走的了，你见了会对他们说点啥？我哪能，我有什么份儿跟他们说呀，他们都是飞的人，我跟他们没什么可说的，他飞了就飞了呗，飞了也不过是个鸟。我是人，我跟他飞了的说啥，他要想跟我说话他就坐到这儿说，他飞了我跟他说啥话，我又不会鸟语，那是他方世界的，他方世界的，他跟他方世界的有姻缘， 有成道的愿，但是不要有成道的心，加上这一句就好了。有成道的愿，愿此生速开智慧，这个愿你搁到这儿了，然后呢你这个目标定好了，你就只管一切放下啊。李红，目标定好了，一就管一切放下，知道佛性唯一真实，其他都是幻象。佛性是什么呀？佛性怎么个真实法啊？你这个东西还是你学的理论，看样子还是不少。我让你说你自己的一些白话，不许跟任何的理论挂钩。你打坐的时候你不会考虑佛性的事啊，下坐休息去公园遛弯的时候你也没考虑佛性的事啊。你看你说起来话，你别用这些词儿，别用你学来的词儿，你自己发自内腑的说一下，就是站在本位。本，我现在问你这个本位是啥位啊？你打了摆坐了，你能不能猜猜本位是啥位呢？咱这些好听的词儿不说了，修心中心的这些好听的词儿都会，都会。它具备一般的，它具备基础的正知见，这些词儿没问题。就是说的，你说了好像我不懂一样，好像是我需要学习一样。不用不用，你不用这样让我学习。什么是本位呀？修了百座，你对这个本位有什么感悟没有？我不是说让你尽早的正道，我是说找到了咱就好站呐。找到了那个道，咱就知道怎么去成了。你能摸到一点边也行啊，咱冒出来的知见证。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就是问你这个本来面目是什么呀。咱知道本来面目是什么，但将来的时候我们碰见他，我们就好说，哎呀，这个原来是我的本来面目啊。你要是不知道，你可能碰到他就错过了，或者是有的不是他，但是你误认为你是知道了呢。现在你猜一猜，猜一猜，猜一猜啥是本来面目，蔡师兄，你大胆的猜没关系。啥也没有，那谁在说啥也没有啊？李红，就是啥也没有，谁在说这个啥也没有啊？这不就是李红的本来面目吗？无相，你这是你自己的话不？无相它有性没有啊？无相它有什么呀？它要是无相，你怎么知道它的呀？无相它有什么呀？本来面目是无相的，它有什么呀？它不能光无啊。李红，你修心中心多长时间了？无相才能显现万象。好吧好吧，如果是无相，你知道是无相的话，那你就应该把这个知道去掉，你就别在知道上去立东西。你立一个知道就不是无相了，还有一个你立一个成道，它就不是无相了。复读机，复读机，跟大家学习，我也是在跟你们大家学习啊。学习也就是蔡师兄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好学生，演好个种角色。李静博发的文大家看不着，问他打了多少坐，对对对，他可能是没有打坐，所以他说跟大家学习，他可能是没有打坐。看不着你发的文字，没有打坐那就另说了。李红，没有打坐没有关系，没有打坐没有关系，但是啥也没有这个事儿的话，你透脱不透脱呀？你还有疑惑没有啊？从我的角度，我就不相信你这个地方一点疑惑都没有。如果真的是一点疑惑都没有，我也不打坐，我是不愿意打坐的，我是迫不得已硬着头皮打的，不打不行。而且这个事儿我也问了老师了，老师也问过老人了，都是这样的。你这个东西，佛是有，就是佛是有预言的，就是末法时代就是这样的，就是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这是一个是佛经上这么说，另外一个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找不着。如果真的你说是啥都没有的话，就是说的你能做得到吗？你心里头还能一点疑惑都没有吗？能非常非常透脱吗？能够什么时候都没有，都什么都没有吗？这个地方上我肯定是要打问号的。我建议你啊，还是踏踏实实的做做，你也没有别的事，人生既然啥也没有也无事，何妨做个千座呢？无相无不相，哎呦，赵震你说的多好听啊，无相无不相。你如果知见不对，你的知见是问题在哪？你的知见就是立了一个知见，你别立这些知见，你别立这些知见。 它是一个气入，所有的学习都是为了气入，气入，气入你的心，你知道吧？你心里头的话，你真的是你的真心话的，你就是怎么换词儿，我都能看得出来。要不是你的真心话，再好听的词儿，我们也能看得出来，你知道吧？嗯，先做39座。对呀、啊，如果是要是就是说的是真正的知道什么也没有，那种人是比较痛苦的，因为他实际上做不着，他越知道这个什么都没有的珍贵，他越做不到。这种人他都一般都是自动的来修心中心的，很多就是像这种的很多，他的知见没有问题，但是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知见站不住脚，没有力量。嗯，就因为这个来修心中心的我就见过。李静博说的是，老人在六度明心见性文章里，若懂这文章，举止皆是神通，则悟则信，但于生活绵密保任习尽即可。若不明白这文章，那么习中习，心中心是一个很好的法门，见效快，亲证本来，增加信心啊。李静博这个不是问题，李静博这个可能是针对着这个李红说的，针对着李红说的，就是说你明心见性这个文章，你一看你跟这个文章很相契，那么的话就很好了，就是你只要绵密保润就行了。如果是不明白的话，那么心中心是一个很好的法门，亲证本来，增加信心。其实我觉得呀、啊，就是说的理上明白跟事儿上明白它不是一回事儿，你还是做一做，你做一做，做一做，让你连明白的影子都没有，否则的话你有一个明白的影子啊，痛苦一生。一会儿有，只要你有一个明白在，一会儿明白，一会儿不明白，一会儿明白，一会儿不明白，还是做了好，做了它就是不知不觉的消失于无形之中了。就这么说吧，做了心中心的，它这个不知不觉与佛心相合，就是说的是这个佛心经上也有说，就是说的跟佛心相契，跟这个佛力相等啊，这些话都有说。文章在哪儿？哦，他这个是元印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文章在哪儿？不是说你去这个心密之家印心古寺网站上去搜都有。你平时搜一下元印老人略论明心见性都可以的。蔡师兄说的，我现在只能要求座上努力去心念耳闻，只管心念耳闻就行了。轻松自然的去心念耳闻，别要这个努力，这个不是加劲儿的啊，不是加劲儿的。我认为不要这个努力，你就心念耳闻就行了，这是第一个。坐下未能观照，迷失忘记，跟妄念跑很远才知道，坐上会好一些。坐下的话，你这不是还是在观照了吗？还是在观照了吗？你要不观照，你怎么知道你跟妄念跑了很久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懊悔了。哎呀，我怎么跟妄念跑这么久啊？你这个懊悔啊，正好是一个妄念，知患即离，离患即绝，不假见次，亦无方便嘛。所以说你就只管的，就是不搭理他，坐下只管不搭理他。蔡师兄啊，你这样，你坐下不是要跟念头作对，你坐下应该还是放下，放下，放下，多用放下两个字提醒自己啊，多用放下两个字提醒自己。你进步在哪儿了，蔡师兄？我特别想知道你这个进步在哪儿了。没关系，你说没关系，你别谦虚。在真正的佛法里面，你关键时候谦虚了不是个好事儿。就是你那个进步，坐上之前心烦躁，现在心，你这个心安稳是在上座之前还是上座之后还是坐下呀？打坐之前现在的心安然些，就是整体来说是心安然些。你怎么个安然法啊？你咋叫安然法啊？你明明心里头没事，你非得给他安一个名字叫做安然，把这个安然扔开它啊，扔开它你会更安然的。你明明没事，你非得给他安一个安然，我都听着别扭。别要这个安然好不好？别要这个安然还能安然不？对对对，别要这个安然，别要这个安然。所以你不是问成道吗？你不是问这个本来面目吗？这个本来面目就是没有离开过你啊。你怎么叫做安然呢？你吃饭的他也没离开过你，你走路他也没有离开过你啊。 你没打新中心的时候，他也没离开过你。还有一个用功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多念念上面那个偈子，起念欲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你多念念上面那个。另外对死没有那么可怕，知道自己不生不灭吧，知道自己不生不灭。不生不灭你怎么生出来一个知道啊，把这个知道扔掉啊，把那个效果扔掉，你明明生出来了一个效果出来，早就已经背离了不生不灭了。你这个知道正好是生了，怎么效果正好是生了，别去生它，也没离开过。没事没事，我现在就是说的这些都是供你关照的参考。现在在途中，以后现在不好，以后好啥呀？现在就要好，现在就离开这些好和坏。还有一个不够不净呢，你别忘了，你要这个净干什么呀？别要这个，就这样做功夫，就这样做功夫。心坦，哎呀，他刚修完吧，刚修完。王乐行，哎呀，这个杨子涵说话太刻薄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这不是，我这只是供你参考。也不用说谢谢的话，没事儿，没事儿，不是谢谢，我们茶馆喝茶，你喝一杯，我喝一杯。受了什么益呀？受了什么益呀？人家说不生不灭，还有一个不增不减，你受益了算增不算呢？所以你说受益了，我心里头哇凉哇凉的呀。我说哎呦惨了，祸生也。我们茶馆光看杨师兄跟王师兄他俩掐架就行了。知错改正，改正你怎么改正啊？你能说到扔掉两个字儿也好啊。行行，忘了他，忘了他。提劲儿提得紧呐，非常的正常。赵丽萍，百座还有百座刚过那个时候就是提劲儿提得紧，这个时候正好用功。二祖说过稳准狠呐，这个时候就是狠，没关系，他提劲儿提得紧可以，但是他应该紧着怎么样？紧着提一个放下，要绵密的做功夫。不可以走路一丝一毫，就是要这样的，就是说的是可以的。他那个时候就这么说吧，人呢、啊，他就是咱不说的精确的什么明心见性什么的，他自己心里头的结没打开，他自然就是紧的。到后头的时候，那个结也没结了，就松松松塔塔，皮皮就是塌塌的那个正常正常。一般的前头啊都是紧，一般的前头都是比较紧的。前面紧是个好事，不是个坏事。就是说的是你知道用功，咱们在这研究研究用功可以啊，虽然研究的不一定错，毕竟咱们研究的是用功，就怕咱们研究的根本压根就是世间事啊，研究的是福报啊，研究的是玄妙啊，呀那就完了，那都不好吧。研究的是有相的东西啊，那就惨了。研究的是跟咱修行没有关的理论啊，那就惨了。杨子涵说他可怜了没关系啊，他说他可怜了没关系。王乐行，你伤了没关系，他说他可怜没关系。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学习。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别介意我说话说的这个啊，我就是说的是话糙理不糙，就是说说话的时候没有想过要去伤害谁啊或者怎么样的，没有想过，反正你听听这个理儿，有用你就用，没有用你就别在意。我第二天我就忘了前一天的话了。问老师现在婆婆妈妈了，是婆婆妈妈了，改改也改，你说的对，都对。是齐老师灌顶的，齐老师灌顶的，不管是谁那灌顶的，咱们在这学的都是老师这儿的，他是老师灌顶的，灌顶了可能以前灌的。如何是了然一句？师曰对， 就是李森呐、啊，这个婆婆妈妈要看对谁，你知道吧？就像是打七的这些人呐、啊，就是狠死你。还有一个往后修的，越往后修越狠。前面刚开始初修的时候，就是那客气的是可以的，鼓励的话也可以说。对于我来说，我是这样的，说一些客气的话，就是委婉的话、鼓励的话，这些可能有的时候会说。你比如说刚开始杨子涵，我对他挺客气的，挺客气的。到后面越到后面越狠，越到后面越狠。看到后来了，他后面了，你到后面你还说什么呀？就是说，所以你听着我就是说这些话就不习惯了。我跟你费这个口舌，费这个劲儿，费这个话干啥？纯属废话，什么客气不客气啊？几时对你啊？对对对，我没对你客气，没对你客气，你都忘了。问如何是了然一句？诗曰：“对汝又何难？曰：那么道便。”莫辨是也无，诗曰不对又何难，曰深岭和尚那么道，诗曰汝道我道什么，这个地方到这儿这个就完了，他也没有道出来。但是这个僧呢看样子就很醒目，他总想顺着人说话，夸夸时还没夸对地方。了然，我们现在经常说了然，了然就是没事了吧，没事了的那一句，就是透脱的那一句，没事的那一句，没如何是了然一句，如何是了然一句，对汝又何难，对着你就是我现在跟你相对呢，这个地方有啥难的呀，咱俩就是明明呢就正在你对面呢，有啥何难，有啥难的呀，你对面的不都是吗，有啥难的呀，有什么难的，对汝又何难，对汝又何难，难道这个就是吗，啊这我面对面的，我面对的这一切，这就是吗，这又是吗，然后师父又说了，你不跟他相对又有什么难的呀，你别面对着他又有什么难的呀，难道面对着的是这些就是吗，你不面对他又有什么难的呀，这一点大难啊，这一点大难啊，这一切都是佛性的体现，你说这一切不是佛性的体现又有什么关系啊，他接受不了，他非得说这一切就是佛性的体现，他不能接受这一切都不是佛性的体现，或者没有一切是佛性的体现，他接受不了这个。他接受不了这个，这一切就是佛性体现，这是佛性，那是体佛性，他接受得了这个，他不会接受什么这里无佛性，那里无佛性，这个他就接受不了。实际上他两个是一个意思，他两个如果是两个意思，就不可能个个全是佛性，遍体全是佛性，遍体全是佛性，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压根就没有佛性，所以他才可以遍啊，遍一切处，你找不到一个地方不是。你比如说你是个鼠标，你就是个鼠标了，你就不能是桌子了呀。所以说你要有个地方是，那正好是阻碍呀、啊。所以说咱们茶馆是有暗号的，就是金屑虽贵入眼成泥。咱茶馆有个位号，那个对号，就是有个暗号。你一看这个话你觉得哦了然，那你就适合到茶馆来喝茶。你一听这个话不适合，这啥意思啊，我咋不明白呀、啊、就不适合到茶馆。错会了也，哪个错会了？啊，你就说金屑虽贵，这个什么是真屑？什么是金屑啊？就是刚才蔡师兄说的那个知道啊，那个明白，那个要成的那个道，那个知道本来面目的那个知道，就是这些理论，说白了就是这些理论。你应该把本来面目扔得彻彻底底的，那你的本来面目也没少过一分一毫，知道吧？所以说就是说的是相对的，就是对证的，就是对证者谁，就是说相对的都是啊，你对的哪个不是佛性啊，哪个不是了然一句啊，哎呀原来这就是啊，对着这些一切全是啊，你不对又怎么样啊，不对就不是了吗，能不能不对啊，知道忘了，你忘了最好。不对又就不行了吗，不对又是又不对就那么难吗，所以说不对，不对是大难啊，不对是大难。对汝又何难？那么道莫辨是也无。诗曰：不对又何难？他说：哦，就是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说了。然后他就反问了：你知道？你知道了？你说，那你说说我说了什么呀？我说了什么呀？ 这个僧啊，就是他问如何是佛性啊，是说你面对着哪个不是啊，你面对的你正面对着你呢，这样还有啥难的呀。他说哎呀，难道这个就是啊，我面对的这个这就是佛性吗？师父说你非要面对它不可啊，你不面对它行不行啊，你不面对的就不是佛性了吗？他说啊，师父啊，你真会道啊，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这么说了。师父马上就抓了一句，你不是明白了吗？你明白了你就说说，那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还有一个明白在，他还有一个身领在，身领和尚那么道，这个人啊倒是很会顺水推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很会说话。按照世俗的说法来说，他是一个孝敬弟子，孝敬弟子，他不想劳烦师，他总想让师在他这儿起的一些效果，所以他就很懂事，很礼貌的说了一句啊，我明白了。但是老师可不是一个普通的俗老师啊，你说个明白就能搪塞过去了，你说个哦我懂了，谢谢老师开示，我受益匪浅，你这样就能搪塞过去了。我问你，你懂什么啦？你受到什么益啦？你道我道什么？哎，这一句是最毒，这一句是最毒。你知道的太多了，对，就是知道的太多了。如果说的雅一点，就叫做金屑虽贵，入眼成疑。真灵，对他错会，你来个对的，你来个对的，杜师兄，不许知道，不许知道，也不许体悟，两个都不许，先这样不许一阵再说吧，郁闷死你，毒毒你啊！不许知道，也不许体悟，敬德至君还是至云呢？这个字念君还是念云呢？金陵敬德院至云。达观禅师，河中府王世子出住西咸上堂，从上住圣方便门不少，大抵只要住人者有个见处，然虽未见且不参差一丝发许，住人者亦未尝违背一丝发许，何以故坦赫的显露，如今便会取，更不费一毫气力，还醒要吗？射道譬如有师，法身有主，思乃一阳对机射师，助人者做陌生会对的道理，做陌生会对的道理，若也会莫嫌他佛语，莫重祖师，直下是自己明眼使得。他是这个就是河中府这个姓王家的，他最开始的时候在这个西咸这个地方上住，看样子是南京的嘛，南京的金陵人，金陵嘛，金陵的上堂开始，就是说的是从上以来啊，就是这个佛法啊，就是佛相传，祖祖相递，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佛法呀，它的有很多很多的方便法，就是让你能够契入。你比如说心中心也是个方便法，这禅宗的这些公案啊、开示啊，不是也是方便法，只为了让你契入。它这个方便各有方便，各个不同。不是有禅师说了吗？你有拄杖子，我夺你拄杖子；你没拄杖子，我给你拄杖子。另外一个禅师说，我偏不这么。你没拄杖子，我给你我夺你拄杖子；你有拄杖子，我给你拄杖子。还有这么说的呢？所以他们的方便啊，就是各个不同。你猛的一看，觉得他们很矛盾，很矛盾的。但是他们的本质是一个，都是要什么呀？都是就是让你有个入处啊，让你有个入处，都是为了让你有个入处。但是呢，就是说现在你虽然还没有一个入处，你没有入处的时候，你也没差到哪儿去，你也没有违背过，知道不知道啊？你现在没有明心见性，你也没差到哪儿去，你也没有违背过明心见性的这个心和性，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他一直在呀，他一直在呀，他什么时候不在过呀？这不就没事了吗？还费什么力气啊？还在费什么力气啊？你以为什么是明心见性啊？能言善辩，能看懂别人的话，能飞，还是能唱歌，能写，满不在乎？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他一直在坦赫的显露，如今便会许，更不费缘。扔掉这个缘是什么呢？他是应该画的是一个缘，真正一生缘嘛，画的是一个缘相，把这个缘相扔掉，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快说，还行要吗？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所以说更远，把更远扔掉。所以说，假如说譬如遮那佛还有老师， 法身还有主啊，就是这都是啊，就是有的时候义，有的时候阳，这都是对机施教。你毗卢遮那佛是，就是说的是，他是最早的佛呀，他咋会有佛呢？法身他是无主的呀，法身遍一切处啊。哎，有的时候就说毗卢遮那就是有师的，有的时候说法身就是有主的，这个、啊、都是方便。有的时候用压这种方便，有的时候用阳这种方便，阳和压就是有的时候摁你，有的时候抬你。有的时候说哎呀你看这一切都是啊，有的时候说你看你们这些人，你们这找那找，你们找的肯定都不对，你们都不可能找到的。这就是一个是义，一个是阳啊，对机施教啊，就是说对机施教，你们知道这个地方都为了让你们会什么道理吗？让你会的这个道理是什么吗？那就是明心见性嘛，就是你们对机施教，你们都这么折腾，你们用了各种各样的方便来折腾大家，大家还明心见性没有啊？明心见性没有？如果明心见性啊，你就不要你既不要嫌他是佛语，你也不要重他是祖师。佛语就是教下，祖师就是宗下，你也别嫌他教下，哎呀佛言佛语的，他那是方便，你也别重祖师，嘿哈呵什么福字什么的，就这个才有用，这两个都未必。都未必，直视直下是自己名言使的，若也会且莫嫌他什么什么，直下是关键是你自己这儿，你明明白白不，你拎得清爽不拎得清爽，你是不是拎得清爽？云县在四川呢，它这个地方不一定是四川，它这个地方一个是西咸，一个是金陵，这个地方它这两个地方就跟南京啊差不多。四川军啊军县啊，它云平时读云，但是呢有一个军县，就是读云读经都可以。蔡师兄啊，把这个原相扔掉，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你要是说不上来，你就说你说不上来，快说，你今天也思谁了？求什么呢？时时已经在六根门前都是放光，都是自己，没有自己了，不放光了，你睡着了正在做梦，这个时候什么是你自己啊？即心就是那个蒲团，是不是啊？李静啊，蒲团是不是啊？你今天也思维了，求什么呢？时时已经在他放光了，都是自己。蒲团是，那到底心是啊，是蒲团是啊？这两个到底谁是啊？要是蒲团也是的话，那路上的石头也是咯，路上的石头也是李静了，狗屎蛋也是李静咯，干屎绝也是李静咯。他今天思维就是他今天也想了，他今天突然动了个念头，意思就是他求啥呢？时时都在六根门前放光，都是自己，他是这么说的。那你睡着了没有做梦，这个时候你自己在哪儿啊？睡着了没有做梦，这个时候你在哪儿啊？这个时候还没放光啊，这个时候你在哪儿啊？哪个是你自己啊？迷失是什么？干屎绝也没离开，对，李静，那就是李静，就是干屎绝吧。李静还乐了，听自己是个干屎绝就放心了，是吧？打坐的垫子啊，如果非要买的话，就是我们那种禅堂的那一种的，后面高前面低的那一种，就买那一种，买平的，别买那种斜的，那种斜的我们打漆的时候就没有用那种斜的，怕往下滑，再说我们做的时间长，你知道吧，那个斜的不适合做时间长的，就是迷失了不清醒，这个迷失不清醒不正是你的本来面目吗？不能够保持，你还是要一个清醒，你不知道那个不清醒也是你的本来面目，你不知道那个能看见光明是你的本来面目，还有一个什么都没看见的那个看见黑暗，它也是见呐，它只不过是见了黑暗呐。你的本来面目不光是那个清醒，还是那个迷失呢？在作用处，作用处在什么此处啊？作用在什么处啊？你别很谦虚了，你现在正在醒的路上呢，你隔一阵我们就要考考你醒的咋样了。你不能老是说自己是个罪患，你都在修心中心了，你还罪啊？现在得看你醒的程度了。你现在就是没有醒，你也要学着怎样能醒呢？醒的人是怎么做呢？他们怎么做的，我们就学着做，这就是修行啊。都化缘了，就不能客气了。那你给他纠正一下呀，邵东方。你不要说不客气了。你要是你不化缘你干什么呢？如果是本来面目，你不许化缘，你会怎么样说啊？无师不是无知，你给老师做大饼，我吃饱了不要你的大饼了。他做飞饼，
在老师脚下。当我没有脚在哪儿呢？你现在用修法来修，修法它不只是坐上，它坐下也要，就是说的是观照。你这样，蔡师兄，你多看那个如何观照那一本书，多看如何，它有电子书，它也可以请得到，在那个淘宝那儿也可以请得到，你得多看看，多看看，多翻翻，多翻翻。当小说看也无妨，看了不用记，就这样去看啊。留着饿的时候吃。如何关照？这个是上堂的开示，开示了这么多，就是什么什么莫重祖师，直下自己名言使得。说完了以后，这个僧就问了，如何是涤涤之言？师曰道什么？给大家说了这个这都是方便说呀，都是方便说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是为了让你见性啊，都是为了让你见性啊，什么样是属于见性的话呀？你说啥呢？你说啥呢？之前在唯识有看过，你说是唯识有看过观照吗？这个词儿是吗？这应该是两码事儿，唯识里面没听说过观照，观照这个词儿基本上是可以说心中心独有的，有的师兄他不学心中心，老是问心中心的观照，他又不懂，他非得说那些是观照，心中心观照不是心中心独有的，实际上心中心的观照就是跟他理解的观照不是一回事，他不做心中心，他就是不能理解心中心的观照，跟他说啥搭理他干啥。有个师兄就说了可长时间在那儿骚扰我，我都觉得是看的听的不会少吧，笑里一套一套，有看过唯识知识没关系啊，看这些东西可以，现在你学心中心了，这些以前的这些东西都清零，按照心中心的修行方法来。钱师兄眼明。蔡师兄还有一个问题问问你啊，稍等啊，奔然觅不得时如何？李静，蔡师兄问你俩。哎呀，乱啊乱啊，我找不到啊，找不到这个本来面目，这个时候怎么样啊？纷然觅不得时如何？找不到啊，纷然乱啊乱啊，一乱他就不清醒了呀，他就不定了，这时候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李静啊，蔡师兄，断，你能用这断吗？给圈了，乱啊，找不到，这怎么办呢？你想要找到个什么呀？觅个什么不得呀？你想要找到个什么呀？你找什么找不着啊？你要找什么找不着啊？你看这就是无色人的胸怀。你想想，觅个什么不得？冉小红，你体悟个什么呀？你体悟个什么呀？你天天悟什么呢？眼前光景就是你睡着了，闭上眼睛了，没有做梦，那个时候的话什么事啊？没有一个是，没有一个不是，要都是没有，那么我们怎么样明心见性啊？我们怎么样成佛救度众生啊？全部都没有，那我们不完了，白修了？定迹象直接钻就完了，直接钻啥？乱死去，纷然觅不得是如何？乱死去，飞飞扬扬嘛，上面不是说了吗？任他飞飞扬扬去。再问蔡师兄一个，如何是祖师意啊？这问也是失败了，如何是祖师意？李静儿，你要庭前摆个树干啥呢？显摆你会祖师意呗，是吧？坐垫子，他要是能够想到这一句，也算他是个伶俐汉。前辈，你们两个可能有缘，你说说，也是眼前一些，你把你的眼睛挖走了，那什么是祖师意啊？没有眼了，你怎么个钱呢？打坐的时候要只管念咒，不要考虑法理，只管念咒，不要考虑别的，只管念咒，坐下只管放下，你就是不肯无眼。你就是不肯无眼，李静说的一套一套，一溜一溜的。这个蔡师兄啊，打坐的时候就是一切放下，坐下的时候也放下，别要这个理儿。没事的时候还可以加坐， 我感觉佳作比看书可能对蔡师兄有用一些。钱伟也是这样的意见，你是否根性钝？不是根性钝，你是因为太聪明了，你是因为太聪明了，不是根性钝。根性钝的人成道最好成道，因为啥？他心里头没有曲曲弯弯的东西，他没有那些所知的、所知道的道理啊，障碍他，没有那些所知障。你像那个周立盘陀邪，就告诉他扫帚扫帚，他就成道了。你看阿难，哎呀，七处真心十番显见呢。老人说，你看他幸亏阿难啊，他才能问出这么复杂的问题啊，我们都问不出来，我们还感谢阿难呢。有个公案一下，我很打一个问号，什么样的公案一下了然了？你说出来，我们看看，我们看看，我们分享分享，好不好？不能光你一个人了然，我们都想要了然。你说一说，怎么样了然了？你要怎样做好？就是说的是，你多打坐，老实放下，老实放下，老老实实的去放下。放下也包括放下理论，它不是分别拿捏推理研究出来的。所以不用猜测它，不用猜测它，也不要考虑这些道理。坐下的时候只管断，只管断，没关系，你别着急，你现在刚上千座还早着呢。你是在这儿发言，我们就拿着你当个例子，在这儿说来说去的，没关系，你就先这样用功。看书的话，多看那个如何观照；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多打坐。坐下的尽量的让自己的心思死绝它。冉小红，就是你的特点，就是总想给我报告一个成绩。我每一次一听到你这么说话，我的心都哇凉哇凉的，霸凉霸凉的，扎心啊，扎心啊。也不可考太多，要根据你的机缘，考太多了你就丧失信心了，也不愿意上来了，也不一定好。对，你现在刚签座嘛，没关系。冉师兄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进行。你了然啥公案了？都祸害公案呢啊！烟放公案是哪一个呀？是那个，就是说的是这个祭祀用、离祀用那个吗？是马祖跟百丈的那一个祭祀用、离祀用吗？烟一放一是哪一个呀？谁有那个公案？啥公案呢？你看公案呢，多看前面的，就是马祖下那个时候是最精彩的。那个时候的话，明眼人对明眼人，就是朝气蓬勃，那个就是法缘大盛。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的特别的，就是说的是没有什么叽里拐弯的东西，也非常的活泼。那个时候是最好的，而且马祖跟石头两相呼应，就是走江湖都是那么来的，闯江西走湖南的。那一段的是最精彩的，一直到各分五宗，在这中间这个，其他的这些公案，你不，我觉得也不用，就是要花很大的精力在那儿看。现在的理论也是乌云。蔡师兄给老全画个圈，你那个圈画的挺唬人的。我真不是渠，是我的本来面目。我知道，我知道，我真不是渠，就是意思不再错认渠。我今不是渠，不是我真不是渠。理论应该是地图，念一放一是这个吗？是这个吗？冉师兄啊，一城中，我看看，你俩这个好像是两个不一样啊。试问庞居士，一城中还道德这个事儿吗？师曰：某甲只管日求生和，不知还着得吗？师曰：道居士不见石头，得吗？师曰：念一放一，未为好手。师曰：老僧住持是凡，是尊重便出去。师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师尊重便出。师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师曰：好一个一乘问宗，今日失却也。师曰：是是。这个是是是师师还是是是？他这个师问庞居士，一乘中还着得这个事儿吗？前面可能是有前提，前面可能是有前提。这个庞居士爱多事儿，那几个师啊，药山的那几个，都就是说的是会奚落他的多。所以这个是前面可能还有什么东西，不会这个师猛地问他。你看这个太复杂，冉小红，你也不适合看这个。这个地方是在那儿讨论哪个是好手，哪个是坏手，可细致。你在这个地方上了然什么了？你说说，你在这妄想分别，拈了啥，放了啥？拈起了冉小红，放下了冉小红。 他看的是庞居士语录，我查了一下，他看的是庞居士语录，了然公案，不明白。啊，居士到药山禅师有这个，看一下，五灯里也有，不一定是这个吧？居士到药山禅师，药山问，一生中还着得这个事儿吗？师曰：某甲只管日生求和，日求生和，不知还着得吗？师曰：道居士不见石头得吗？师曰：捏衣放衣，未为好手。山曰：老僧住持是凡事，真重便出。师曰：捏衣放衣，的是好手。师曰：好个宗城问宗，今日失却也。山曰：是是。居士因辞药山，山命十禅客相送至门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别处。有全禅客曰：落在什么处？士随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师曰：那么称禅客，阎王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做陌生。士又掌曰：眼见如盲，口说如哑。这个庞居士啊，他在药山这儿没有占到便宜，他在那个什么，他就在那个全禅客这儿，在这儿就是说的是打徒弟给师傅看呢，打徒弟给师傅看呢。要五灯会员里面不知道是哪一个，不知道是哪一个。那你说说你了然，你怎么个了然法啊？了然的这个公案怎么了？这个公案怎么了？那你说说捏了一个什么，放了一个什么？谁捏了谁放了？谁捏了谁放了？捏了一个什么，放了一个什么？你说说，冉小红。等他吧，我们接着往下来。别轻易的觉得自己了然了，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不可蛮喊，不可蛮喊，就是不能够就是马马虎虎的说，哎呀，我一直都明白了，这没啥事，这有啥大不了的事啊？可仔细着，不一定的。你这个经都能看得懂吗？公案都能透得过吗？平时能没有疑惑吗？没有一点就是站不稳的时候吗？这个时候还是要如实知自心啊。江南国主创敬德院延请居之，属达官禅师上堂富裕慕道，也需上上根气，使得造次中下不易承当。何以故？佛法非心一时警戒，上座莫那么莫节切，莫节切就是灭攻入切，就是故上座莫那么灭故底，莫故莫故，是不是说的就是那种磨蹭磨蹭啊？灭故啊，上座莫那么灭故的。他古人道：沙门眼把定世界，涵盖乾坤，绵绵不漏丝发。所以诸佛赞叹，赞叹不及比喻，比喻不及道。上座微光好意。亘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风，何不稍续取？何不稍续取？为什么自生卑劣，枉受辛勤？不能小悟，只为如此，所以诸佛出行于世；只为如此，所以诸佛唱入涅槃；只为如此，所以祖师特地西来。悟道的呀，就是说学道的人需要上上根器，使得咱们修个心中心，只是让你能够就是说的是变成上上根器。上上根器的就是直，没有什么妄想，就是这种的，他就契入了。就修心中心，他能让你多契入的几率，他契入的几率比啥法门都多，到处都是契入的几率，他契入的几率多，容易有契入的这个机会，容易有契入的机会。修心中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非要说它的作用吧，非要说它的作用有这样一个作用，就是学道必须要上上根器，上上根器，上上根器就是不能客客气气的讲话了。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真刀真枪剑了，就这个时候你也不可能就是老是谦虚，是是是，对对对，老师说的对，那个时候你永远不可能入道，这个时候就不没有什么师了，就是该怎么答怎么答了。这个时候谦虚成过错了。这就是说的是悟道需要上上根器，使得就是到这个时候无师无弟子啊，就是这样，无佛无众生，是这样的。就什么样的你修心中心了之后的话，你自然心就是那样平直的，这是这一类的。这是其他的就是说的是你呢就是那一种的哦，柑橘烈下，哎呀不行啊，我现在刚开始修，我以后会进步的，这就属于中下咯。你现在不进步更待何时啊？现在都不进步，以后你真的就能进步吗？就是谦虚的看用在什么了，用在世间法上行。佛法这里没有你谦虚的余地，你那个谦虚是虚伪。你不想成佛啊，你不想成佛，你来干什么来了？ 所以说造次中下不易承担，何以故？也许打打，不是说也许打打坐着，你肯定只能通过打坐的方式，你还能咋的？李静就不是光是打坐的一个问题了，你就是说的你那个平时那些就是，哎，这咋说的呢？说中了也不合适，哎呀，他给一个背脸就过去了。总而言之啊，你要老实，你知道吧？老实成道啊，这个事儿是没有一丝一毫的隐瞒的，它跟任何的技巧都不相关，只老老实实，它自然会就是说的是那自然会有水到渠成的那一天，老老实实它自然有赤裸现前的时候。关键是老实质直，那个心啊是老实的、质直的，不加任何虚伪掩饰的，就是那个心。如果是你刚开始就是这个根气，那你就是容易成道。大部分人现在都是曲曲弯弯的，所以说就是别耍小聪明，老实、老实再老实。这是这一个，再看原来的这个造次中下不易成道，何以故？佛法它不是你的心能揣测的呀，不是心意一时警戒，就不是八时警戒。没地图的要先熟悉地图，熟悉地图就是看老人的文集嘛，那就是熟悉地图了。佛法并不是八时警戒啊，不是那个就是说的是色声香味触法，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这些都不是。上座末什么灭故，灭故的莫灭故的，就是你别辜负了他吧。灭故的老师，我是否因为太多思维，你通过实修来断开，能听来正道。你实修了之后，不就你的思维少多了吗？那你接着往下断就行了。你需要用自己的心去体悟它。你现在就是说的是只是学习理论，你还没有只是学习理论，然后只是单纯的打坐，你把这两个分得很开，你不知道那个理论呢，那个打坐都是为你的心服务的，你还是用你的心去体悟它，然后再对一对哪个对哪个错。你这个用心体悟还不好体悟，所以先一切放下吧，一切放下到时候你自然明白。能所来断开，能所来正道，你适合通过实修来断开，能所来正道。实修这个事儿啊，不一定打坐要断开啊，打坐下也可以的，坐下也可以断开的呀。所以说你坐下要老实用功，别着相，别着那个法理之相，别着法理之相。念故功切入嘛，功切入的话他就念的是故啊，念的是故。功切入，功入切，功入切的话，功入切的话就是取功字的那个歌，取入的那个屋，那就是故，那就是故。功入切。末节切就是取前面的摸和后面的那个耶，就是灭。灭就是轻视，看不起，微小。踏实。切就是不仁不顺。就别忽视这个东西吧，别忽视这个东西。别忽视这个东西，或者说别辜负这个东西。我灭故的他人，他古人啊，古人说的是这一个沙门眼呢、啊、就能够定下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就定住，这个沙门的眼能够定住这个世界，能够涵盖乾坤，能够就是说的绵绵不漏一丝一毫发、所以诸佛赞叹啊，赞叹不及比喻，比喻赞叹不如那个，比不上那个比喻，比喻比不上那个道啊。座上啊，就是各位啊，各位大家呀、啊，什么时候都是就是说的是海印放光呢？什么时候都是海印放光？什么时候自古至今都是这样不生不灭？信就是这个家风啊，这是我们的家风，应该把这个家风延续下去。为什么自己觉得卑劣？哎呀，我现在刚开始修，然后妄受轻行，这个是啊，那个是啊。正道啊，入道啊，我要成道，我要入道，不是这个心情，这都是妄受心情，妄受心情，不是这样的心情，不是这样的心情，就是平常心，平常心，你不是平常心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应该平常心，妄受心情不能小悟，不能够开悟，所以诸佛就出心于世啊，所以诸佛就会显示涅槃呐、啊，显示入涅槃呐、啊，所以呢，诸佛祖师就从西来啊，各种的给你实现，哎，你看这儿，你看这儿，你看我的福字。你看我的福字，然后哎，你看我的棒子，都是为了让你在这个地方上记录啊。下课的时间到了啊、哦，对对对对对。灭故，为所自卑，可以可以，
猥琐自卑，可以可以。
这个地方啊，我想要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要说的是，大家说这句话是吹牛啊，还是啥呀？蔡师兄，你说，还有李静就不说了，李静是个滑头，佛油子不说了。为什么说沙门的眼能够把定这个世界，能够把乾坤所有的世界都能涵盖？还有就是说他什么东西都没有遗漏呢？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了是这个道理吗？我们看到的明明不是这个道理啊，为什么这么说啊？他是蒙人的吧？他是说假话的吧？嗯，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侠字的侠吧，哪天不是喝茶？沙门眼佛性，那他为什么不说佛性啊？他为什么说沙门眼呢？再说佛性能够把定世界吗？佛性能够涵盖吗？把定，什么叫做把定啊？就是他能够掌握住世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赵振兄啊，你这个千座马上就过一半了，我知道你懂得多，你在懂上马上要超过我了，我也无所谓了，我是一老太婆，我是一家庭妇女，我是一做饭婆子，对吧？你超过我没什么关系，你的明星见性这咋样了？你千座过一半了吧？佛性无内无外，那佛性有什么呀？袁师兄没有事就下课呗，我教给你。对不住老师的眼，你这不是飞出了吗？婆子不厉害，婆子就是一做饭的。袁师兄教给你吧。
好嘞，那今天的茶喝的怎么样啊，李静啊？这个最后这个公案，你第一句话你要好好看一看啊，不然你下去你和赵
总。我觉得李静今天特好玩的就是那个如何是什么祖师西来意，然后他马上说庭前摆子树，就那个好玩。人说你要庭前祖师西来意干嘛呀？你要祖师西来意去干啥呀？你看看李静还是答的可快了，庭前摆子树，你看看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不知道庭前摆子树是吗？所以说你要这个来干啥？不是来显摆的吧？啊，我知道了，我知道祖师西来意了。
他就是不显摆，他这一天他就过不去，每天
啊，对对对对，
就
是这个意思。都让他卖完了，都让他卖完。实际上，真正最好的东西是不可以卖的，真正最好的东西是绝对绝对不可以卖的。你看，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只许用不许卖，这种古话都说了很多次，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明心见性的人是啥样的？默默的去冲米去，去禅堂去后院这倒米去吧。那是不是卖的？默默的也正要那埋没他一阵呢，埋没他一阵，埋没的深藏，埋没之后他才会光明大发。那个就是越好的东西越不能跟人说，还偷偷摸摸的走吧，半夜三更的去跟他说，把法传给了他，然后深更半夜的把他送走。我的天哪，千万别让别人知道，是这样式的呀，是这样式的呀。所以说具体说到咱们阴心古寺打漆的事我们是不说了，就这一块不说，其他的东西可以说。这一块没有什么可说的。
你要是埋没李静，你不如让他去死。
对对对，袁师兄你这真是。
好，今天的茶就喝到这儿，下周四继续啊。谢谢老师的参与，各位师兄晚安。
忘了吧蔡师兄，回去吧，没事了没事了，咱就是喝口茶而已，没事了，回去吧啊。